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查考旧约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啊，这卷书很重要。俄巴底亚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的仆人。可是我们对俄巴底亚的这位先知的背景一无所知，就是说了我们了解的很少啊。另外其他三位先知哈巴谷、哈该、马拉基一样啊，我们对这位四位先知，包括俄巴底亚、哈巴谷、哈该、马拉基，我们对这四位先知对他们的背景历史知道很少。这里我们看俄巴底亚就像好像啊没有名字，用隐名，不用他的名字来写先知书的人一样，不知道，好像看起来这个俄巴底亚书到底是谁写的，我们不太认识他的背景。那么他活出他的生活跟他的名字一样，他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他没有什么可夸的家谱，还没有长篇大论说他的家谱哪里来的，也没有自己在吹嘘一下啊，说他的事迹多伟大，也没有说他个人的经历。俄巴底亚书啊，这个先知俄巴底亚，他不凸显他自己。这位先知透过他自己的行为来印证的重点在哪里的？他就是神的仆人。听到没有？俄巴底亚应该是一位很谦卑的人，他印证自己就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看到俄巴底亚这位先知是重要的一个圣经人物啊，所以俄巴底亚书啊是一卷重要的先知书的作者。曾经有一位圣经的学者说，神只让世人知道俄巴底亚这个名字以及俄巴底亚写的这卷短短的先知书。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其他的不知道。那么我们知道俄巴底亚书啊是一篇幅很短很短的先知书，在圣经里面却像什么，我来形容说，却像一颗核子弹一样大有威力。关于俄巴底亚书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听众朋友，就是最难的地方是找出他到底是在以色列国历史当中哪一个年代的说预言的，很不容易找啊。最难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到底俄巴底亚他是以色列历史当中在哪一个年代啊说预言的啊？有人说他是主前887年的先知，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八章16到26节。那个时候是约南王和他的残忍的亚他利亚做王的期间，就是在列王记下八章16节到26节记载。那么又有一些人啊，一些学者认为说应该是约沙法王做王的期间，这位先知是活在那个时代，这是记载在历代志下17章第7节。他在不同的时间啊，有人说是在列王记下8章16到26节，有人说在历代志下17章7节啊，两个不同的时代。那么虽然俄巴底亚这个名字在出现在圣经里面，但是俄巴底亚这个名字啊，其实这个名字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很多人都名字叫称为俄巴底亚。那么可能这位先知俄巴底亚他和写先知书的俄巴底亚不是同一个人，因为俄巴底亚很多啊，很多人是用俄巴底亚，所以俄巴底亚书跟这个俄巴底亚这个作者这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也有几位学者认为什么，认为是在这本书啊，俄巴底亚先知书可能是在主前587年所写的，俄巴底亚和耶利米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啊，有一些学者他这样的说法。在重要的一个整个问题的关键啊，都是给听众朋友给有一个背景。我们看俄巴底亚书的时候，就是在第十一节，俄巴底亚书十一节，它只有一章经文，十一节怎么说呢？当外邦人 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向其他同伙。这里经我再念一遍，《俄巴底亚书》十一节啊，因为它只有一章经文，十一节，他说到，当外邦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拈阄的日子，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那么因此我们就在这里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因此有两种可能，给听众朋友做参考。因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前写下的预言，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啊，已经做这个预言。那么另一种说法呢，是发生之后，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之后才写下来的，当做一个历史记录。当然听众朋友，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接受俄巴底亚书，它是历史的记录而不是预言，是历史记录不是预言。听众朋友，也许你要问说，那么俄巴底亚书是在主前587年左右，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啊，也就是他和先知耶利米服侍那个期间所写的吗？这个也许就是在这个时间。以东，特别这里提到以东，在俄巴底亚书里面特别强调以东这个小小的国家，是这个书信啊，就是这个俄巴底亚这个书信最简单的先知书的一个主题，就是讲什么？特别听众朋友，先告诉你说，是这个小的国家在这卷先知书里面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在第六节，第六节是俄巴底亚书的一个关键的经文啊。现在听众朋友啊，先看一看俄巴底亚书第六节关键的经文，是在第六节，说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这节第六节的经文啊，以后我们再会解释。那么让听众朋友做了解，俄巴底亚书这个主题啊，先知书的主题是以扫的隐秘处何竟被搜寻，他隐藏的宝物何竟被查出。这个是俄巴底亚书第六节说了。那么所以我们这里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啊，说明在旧约圣经里面最短的一卷书只有21节经文，俄巴底亚书只有21节经文，很短吧。很多人认为说，怎么认为，他有些人说可以，俄巴底亚书既然这么经文这么短，只有21节经文，很多人认为说啊，就可以不必研究这本书这么短。即使在圣经中省略了这个21节经文，就是俄巴底亚书把它省略了，不要这个它，大概也没有什么关系嘛。但是听众朋友，虽然这是很短的21节经文俄巴底亚书，但是不能说因此就不重要了啊，或者说这个意义也不重大，就像其他的小先知书一样啊。有的小先知书比较短，但是不要忘记听众朋友，我再要强调，小先知书的信息内容都是具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而且这种很短的先知书啊，小先知书啊，很贴切，让我们很容易明白哦，与我们心有气息焉，也很内容的信息很实际的，跟我们有关系的，而且带出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听众朋友啊，俄巴底亚书传出来的信息，我认为非常适合给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就是你我，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以我们在强调说，所谓的小先知书啊，并不是说小先知书就等于是死火山一样，可是小先知书具有它独特的信息。小先知书虽然短啊，不像说啊，好像冷冰冰的啊，好像灰烬已经过时了，我们认为小先知书仍然不断的喷出火热的岩浆。所以特别听众朋友要看重俄巴底亚书它当中的预言，特别以东这个小国家，那么神要审判以东这个国家，特别谈到一个毁灭性的审判临到以东这个国家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警醒。俄巴底亚书第一节的经文啊，来念，我们来看俄巴底亚书第一节，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 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啊！把这个一章，这个就是这一节第一节经文，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以东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使者被差往列国去，说起来吧，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所以先知俄巴底亚很直接的开门见山，就是说这是神亲自给他的意象。那么听众朋友，俄巴底亚他到底是谁呢？就刚才我在引言之前说过了，他是小先知书当中的一位作者。我们对这位先知的背景可以说是知道的很少，可以说一无所知。他的名字已经说过了，在以色列国当中啊，当时是很普遍的一个名字。他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俄巴底亚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这个是他名字的意思。耶和华的仆人，意思啊，这是他的名字的意思。耶和华神论以东说啊，所以以东特别讲到俄巴底亚书啊，这个是特别是以东这个书啊是主角。这个书俄巴底亚书的主角是什么呢？特别论到以东啊这个国家。所以我们要看看在创世纪啊，现在我们要对俄巴底亚书这个主角书中的主要是指谁呢？那确定这个以东的身份。那么在创世纪啊就提到以扫的后代啊，现在我们来啊，请听众朋友翻到创世纪三十六章一节。创世纪三十六章一节说，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啊。创世纪三十六章第一节说，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那么再看创世纪三十六章第八第九节，创世纪三十六章八九节这样说，于是以扫就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以扫是西尔山里的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啊。这几节经文啊，听众朋友做参考，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记载。那么在圣经里面重复了三次啊，三次关于以东这个国家。虽然摩西自己啊，我们就最后讲摩西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摩西开始他写摩西五经，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但是神的灵啊，就是神的圣灵当然知道所有一切的事情奥秘。神就特别强调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特别强调以东就是以扫，所以以东人就是以扫的后代，就像以色列人是雅各的后代一样啊。所以听众朋友，这里给我们都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读俄巴底亚先知书，所以这里以东啊就是以扫的后代，以色列人呢是谁的后代呢？就是雅各的后代一样。那么这里提到以扫这个人啊，我们再想起来，听众朋友，在创世纪说双胞胎，那么他还有一个弟弟啊，双胞胎的故事，他们就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那么这两个男孩个性完全不一样，他们生下来啊就是双胞胎，以扫跟雅各啊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双胞胎。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听众朋友翻到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就记载了，利百加快要生下这一对双胞胎的，怎么说呢？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注意这段经文，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二十三节啊，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胜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这个背景，一开始雅各跟他的以扫这两个，他们从小就彼此对立相争。我们知道以扫他就是一个户外型很外向的一个人物，喜欢打猎，雅各呢他就宁愿待在家里面啊，自己煮东西吃啊，喜欢啊跟妈妈在一起，穿着妈妈的围裙。可是我们看到雅各他拥有以扫所没有的属灵的洞察力，听众朋友这里在强调雅各这一位人啊，就是 他有了属灵的洞察力，是以扫所没有的。那么以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在圣经里面看，他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物，他对那些属灵的事情不看重。所以听众朋友，今天会不会基督徒也是有些人啊，他变成一个属肉体的人，对属灵的事情不看重？我们要看重属灵的事情。我们看到以扫他轻看长子的名分，宁愿用长子的名分跟他的弟弟雅各换取一碗红豆汤。这个记载在创世纪25章30节到34节啊，我们来再翻到创世纪25章30到34节。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的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这一段经文听众朋友啊，很有意义，就是让我们听众朋友知道雅各跟以扫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当时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记载在创世纪25章30到34节，听众朋友你应该知道。那这里我们看到以扫这段经文记载了，以扫他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他为什么这样做的？不是因为他饿昏了才出卖长子的名分，不是，以扫不是饿昏的哦，听众朋友要注意哦，以扫不是因为他饿得不得了所以出卖了长子的名分，不是的，也不是以撒家他的爸爸以撒家家里面没有东西可吃，他家里面东西可吃的东西很多，所以不是因为以扫饿昏了，也不是他的家以扫的家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才他要出卖长子的名分。那么以扫为什么要卖出卖长子的名分呢？而是因为什么？他充满了啊，听说中以扫这个人他是属肉体的欲望，他内心呢、啊、是一个非常属肉体属肉体的人，充满了属肉体的欲望，只是为了一时兴起，哎呀他就是随便啊，就是一时兴起，他一个念头，他自己竟然甘心情愿的把属灵的继承权交出去了，就是他轻看这个属灵的属灵性的事情，继承权他就把它卖出去了。其实当时长子的名分，这是一个很属灵的长子的名分，他可以与神直接相交啊，与神相通。长子的名分表示说他在这个家族当中他是一个祭司，他可以与神立约，就是跟神建立一个密切关系的人。那可是以扫他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以扫他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这个人很明显的，他宁愿用一碗红豆汤喝一碗红豆汤胜过他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关于以扫跟雅各他们的区别，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正好也给我们一个反省，正好说明了在这里有一项重理，真理我们要清楚的明白的，说明我们基督徒的光景，就是如果一个信徒，就是说信徒，我们知道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有两种不同的性情，听众朋友你也有心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性情，这两种性情是相对的，彼此相争的，互相对立的。在加拉太书，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加拉太书5章17节，保罗所说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听众朋友，这节经文啊非常重要，就是说到我们基督徒有两种不同的性情在里面。那么再念加拉太这5章17节，保罗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听众朋友，有这两种性情，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在你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两种性情，一种是新的生命，信主了，圣灵在我们心里动，新的生命，还有一种呢，你的老我还在。新生命，你的新生命跟老我是彼此为敌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以扫就是象征基督徒生命里面的肉体，象征着我们老我的性情。雅各呢象征什么呢？象征一个 渴慕属灵的，有一个新的性情。那么在基督徒当中，我们也自我反省，以东这个名字啊，就是以扫啊，以扫这个名字啊，表明什么？红的意思啊，红的意思，就是说另外一个意思是被太阳灼伤的意思啊，有两个意思。当一个人我们知道皮肤晒太阳啊，太阳太的严重了，会出现红肿。那么圣经里面特提到一个人被晒伤的太阳啊，象征说，象征怎么样呢？他就不能够吸收天上的光，来自属灵天上的光。那么因此他就被天上的光被太阳灼伤的啊，所以这里啊给我们一些做参考的说法。天上的光，属灵的光，神的话语，如果没有拯救你的话，没有能够拯救你，你不接受神的话的话，神的话就会把你什么，把你晒伤了，变成什么，对你是一个审判啊。所以听众朋友，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不接受，不吸收天上来的光，那么你反而会怎么样，被神的话审判你啊，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所以以扫可以代表他是属肉体的人，后来他成为以东，雅各成为以色列，表示与神同在，他是神的王子，与神同在的王子，代表一个属灵的人。听众朋友，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不要做一个属肉体的人。所以我们看完旧约第一卷书有关于以扫的部分，那么现在我们看啊这卷书啊，就是读到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一章，怎么说这段经文啊，真的是在很奇妙不可思议。我们看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一章23:2-3这样说，马拉基书第一章23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啊。注意马拉基书一章23说的，神说我爱雅各，憎恶以扫。很奇怪，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子呢？这里立刻我们就会发出一个问题。那么曾经有一位学生就问一位老师啊，有些问老师说，我不明白为什么马拉基书这样说，为什么说神憎恶以扫呢？那么这位老师啊，教授就回答这个年轻人说，年轻人，那节经文实在不容易懂，我也不太明白，但是我的问题跟你年轻人你问的问题不一样，我明白为什么神憎恶以扫，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神憎恶以扫呢？啊，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神爱雅各，但是我知道神憎恶以扫，然后他就回答他的问题了。俄巴底亚这卷书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只有从这卷书里面，我们看到神为什么憎恶以扫这个人的原因在哪里。所以有一位很重要的希伯来的圣经的学者，他翻译俄巴底亚书第六节，他怎么翻译呢？俄巴底亚书第六节说，以扫的东西为什么被抢夺一空呢？这句话他说这样翻译，以扫的东西为什么被抢夺一空呢？换句话说，这从这节经文里面就说明了俄巴底亚用显微镜来看以扫这个人，用眼睛看，看不出以扫是什么样的人，用显微镜啊看以东。那么俄巴底亚就是这位先知，是用先知的眼光，他像显微镜一样焦点来看到什么，看到以扫的身上。那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啊，用显微镜来看以扫的时候啊，那么就看见什么，从以扫这个人里面，他从他的家族当中啊出现了25万个小以扫，今天很多的小以扫，所以以东国变成一个，从一个以扫变成一个大的国家以东。那么意思是说，俄巴底亚就是放大啊，把照片放大的啊。所以这里我们做个比喻啊，啊，你们看到这个车子的轮胎里面呢、啊、有一个内胎在充气的时候啊，你才发现说，哎，轮胎里面充气内胎啊，发现里面有一个小洞。注意啊，这个小洞什么会漏气的时候啊，那么就会有危险。当你要用这个内胎充气的时候啊，它会发现有破洞。所以俄巴底亚这位先知，这就用显微镜来看看这个以扫他生命当中的污点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听众朋友，你就会明白的，为什么神说他恨恶以扫。一开始以扫可能他的人生当中皮肤上只是一个小小的肿块，一个肿块月，但是很快的急速的恶化了，这个变成什么，最后变成了癌症肿瘤。所以意思就是说，以扫本来是一个小小的以扫，变成一个大的国家。一开始 神并没有说他恨恶以扫，神要等到以扫变成一个国家之后才显明神为什么恨恶以扫啊这个国家。神从来没有说他恨恶以扫这个人，他喜爱雅各，直到旧约的最后一卷神就表态的说明了兄弟两个人已经变成两个国家的。那么以东跟以色列这两个不同的国家，好几个世纪以来神就大大的使用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从以色列这个国家当中生出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大卫、西西家、尼西米、以斯拉这些敬虔的后裔。但是从以扫的后代所建立的国家呢，成为一个什么不信神的、不敬畏神的国家，离弃神的国家。所以因此神憎恶以扫，所以神憎恶以东的原因啊，就在这里。那么俄巴底亚书第二节这样说：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被人大大藐视。那么以东本来是一个重要的民族，重要的民族，一个重要的国家，在俄巴底亚书我们就看到慢慢什么这个国家走下坡，走下坡了。所以俄巴底亚书老师讲到以东的未来，未来的事情。那么这个预言我们知道历史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已经应验了。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你对于以东、对于以扫这个国家、这个人有些什么认识？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为什么神恨恶以扫呢？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